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每天上午10:30播出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尘封的中国潜艇官司的故事。李玉玺在呈报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没有说明用何种方式计算币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无法索回利息，魏诺尔承诺愿意出面证明并协助台湾当局索回本金。为了加深蒋介石的紧迫感，李玉玺特意在报告中加了一句话：据悉共匪大陆亦曾派人向西德探查此事，唯未有结果，如我决定追查，你需从速，以免另生解职。针对李玉玺的报告，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令行政院研究是否有可能索回。行政院长严家淦与财政部长陈庆余、中央银行总裁徐伯元会商了半天，得出了4条疑义，认为只有解决了这4条，才有可能讨论到台湾索回款项的问题。这第一，德国统一尚未实现，西德政府对战前的存款是否一律负责清偿？第二，原存款的签署人陈绍宽业已投共，原印签义务案底，依西德法律应如何申请？我海军总部申请是否适法？第三，如由国民政府进行申请，以西德法律有无借口相对申请而予以拒绝的可能？第四，如进行申请，就应何人出面？严家淦建议蒋介石以上4点可密令台湾当局驻西德台糖公司代表严敦炯，即前面最先爆料的通信员，这时他已脱离了军界，与新闻局代表黄金鸿，后由新任台湾驻欧陆办事处主任关德茂接手，先行洽询，再研究处理。1964年5月18日，严家淦再次向蒋介石上呈行政院的最终结论。他认为，二战结束以后，以美英法为首的布鲁塞尔条约签约国曾与西德达成特殊的协议，追偿战前德国所欠签约国的各项公司债务，而国民党仓皇逃台以后，从未直接或间接根据该协议追偿。况且该协议于1954年就失效了，旧德国银行也已在1955年宣告清理完毕，因此台湾正面向德国提出追索的要求，或是委托第三方代为交涉的时效都已失去。另外，先前台湾经济部查出的积欠德国600万马克的债务，也是政府不能尝试追索的原因。严家淦建议，为避免西德方面的误会，台湾可依照李玉玺先前的建议，委托吕蔚祥借重其当地的关系网，侧面向西德政府交涉偿还。成则亡羊补牢，仅合理手续获至我海军需要之战略物资， 不成，则吕军个人失算，无损国民政府的威信。1964年6月4日，所谓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与参军长周志柔对此案做出了最后结论，认为在诸多法律层面上，向西德追索1000万马克都有法律困难，即便魏诺尔愿意出面证明这笔钱属于国民政府，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至于被黎玉玺委以重任的吕蔚祥，最后的结论是怀疑吕蔚祥本人拟不可靠。综合这些理由，张群和周志柔向蒋介石建议全案暂缓。蒋介石也在1964年6月12日正式批示如拟。台湾对这桩马克案十余年的追查就此告一段落。好，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会再为大家讲述另一个军事故事。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孙小伟。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述一个二战王牌女间谍一笑倾倒一支部队的故事。在英国007系列小说之父伊恩·弗莱明的笔下，有过众多才貌双全的邦德女郎。鲜为人知的是，弗莱明的第一部007小说《皇家赌场》中的双面女间谍林德，原来确有其人。此人就是曾在二战中策反过整支敌军的部队，救过多人性命的克里斯汀·格兰维尔。好莱坞正准备将这位二战王牌的女间谍的传奇经历搬上荧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她的关注。克里斯汀·格兰维尔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伯爵，母亲是一位犹太银行家的女儿。长大成人后的克里斯汀卓越多姿，美艳绝伦，曾在波兰全国选美大赛中艳压群芳，一举夺得了波兰小姐的桂冠。19岁时，克里斯汀嫁给了杰兹·吉兹基，随夫前往了埃塞俄比亚从事外交工作。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以后，身在国外的克里斯汀希望为祖国而战，于是设法抵达了英国，主动要求为英国的间谍机构特别行动委员会工作。随后克里斯汀奉命潜入了波兰境内，进行反纳粹的敌后破坏活动。不久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他与儿时的玩伴安德鲁·科维斯基重逢，后者已是反纳粹组织的一名骨干成员。两人一起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反纳粹活动，并双双坠入了爱河，成了一对战时的情人。克里斯汀后与吉兹基离婚，嫁给了安德鲁。在匈牙利期间，克里斯汀执行过多次充满危险的任务，并向英国情报机构总部送回了许多价值连城的珍贵情报。1941年初，他向英国通报了纳粹坦克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部署的情况，使英国首相丘吉尔预言德军将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最令人称道的是， 凭借自己的迷人魅力，他还成功地说服过好几支敌军的部队倒戈，投靠了盟军。比如一支数百人的意大利营抛弃了盟友德国，几百名曾受过德军控制的波兰士兵倒戈。当时英国情报界人士曾盛赞他，一个微笑就足以拉回一支大部队的人。克里斯汀的智勇双全深得丘吉尔的欣赏，后者甚至表示克里斯汀是他最喜爱的女间谍。由于克里斯汀的英勇表现，他先后获得过法国戴高乐十字军功章、英国乔治十字勋章。克里斯汀还救过许多的盟军战友的性命。1944年7月6日，他被派到了法国传递情报。一个月之后，另两名盟军的间谍突然遭到了盖世太保的逮捕，即将被处死。情急之下，克里斯汀找到了法国政府与盖世太保之间的联络官员阿尔波特·斯奇恩克，谎称自己是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的侄女，并命令他帮忙救人。克里斯汀还设法筹来了200万法郎的现金，交给了斯奇恩克，用于贿赂纳粹的官员。最后，两名被捕的战友终于成功得到了营救。在危机重重的谍海生涯中，克里斯汀自己也曾多次被盖世太保逮捕，而他每次都凭着自己过人的机智设法逃脱了。一次，克里斯汀和丈夫安德鲁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受到了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克里斯汀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伪装出咳嗽出血的模样。盖世太保误以为他是得了肺结核，害怕传染的审讯官立即像逃避瘟疫一样将他们俩释放了事。另一次，纳粹闯入了他的家，将他和安德鲁抓进了纳粹的监狱。在狱中，克里斯汀很容易就赢得了一名匈牙利少校的好感，后者随后以克里斯汀夫妇生病为由，申请将他们释放回家了。克里斯汀有过多名情人，而他最出名的情人当属英国前情报官员007系列间谍小说作家伊恩·弗莱明。据悉，克里斯汀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和弗莱明成为秘密情人的。两人经常在多佛市的一个叫做格兰威尔旅馆的地方秘密的幽会。当时弗莱明本已计划和女友安妮结婚了，但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克里斯汀，甚至一度为了她悔婚。向未婚妻的哥哥胡格写信说，我跟安妮并不适合。不过弗莱明和克里斯汀的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弗莱明后来还是娶了安妮为妻。尽管如此，弗莱明仍对克里斯汀仍念念不忘，并将他写进了他的第一部007小说《皇家赌场》中，使他成为了头号帮的女郎。很多人都发现书中双面女谍林德的身上带有浓重的克里斯汀的影子。有人怀疑克里斯汀也像书中的林德一样是个双面间谍，他暗地里可能在为苏联工作。不过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英国官方的承认。英国前特别行动委员会官员维拉·阿特金斯查阅过有关克里斯汀的所有秘密档案，他表示 克里斯汀是个对英国绝对忠诚的间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背叛过他的信仰。尽管克里斯汀为英国的情报部门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二战结束以后，他却遭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抛弃，不得不自谋生路。当时，克里斯汀的家族在波兰的全部财富已经在战争中化为乌有，几乎一无所有的克里斯汀无奈之下，只得来到了一艘国际邮轮上，干起了女招待。昔日纵横叠海、翻云覆雨的传奇女谍，成天做着端茶送水的琐事。对于克里斯汀的背弃，一些人认为原因在于他清楚一起英国政府参与的阴谋事件。据说英国情报机构曾计划暗杀二战波兰自由军领袖斯科斯基，而作为知情者，同时又身为波兰人的克里斯汀，尽管刚刚立下了赫赫战功，仍然遭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无情封杀。更不幸的是，克里斯汀这个曾在二战中逃过无数劫难的英雄女谍，最后竟死于和平年代的一场情杀。1952年，克里斯汀在他工作的远洋邮轮上结识了南乘务员乔治·莫多尼。当时已经是37岁的克里斯汀仍然美貌如昔，莫多尼疯狂地爱上了他，并向他求爱，但遭到了克里斯汀的一口拒绝。当年的6月15日，因感情挫折陷入了绝望的莫多尼闯入了克里斯汀位于伦敦的寓所，用刀子刺死了克里斯汀，这位二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王牌女间谍就此香消玉殒。凶手莫多尼后来被判处了死刑。好莱坞新近拍摄的间谍大片《克里斯汀：战争，我的爱》披露了克里斯汀一生的传奇经历。执导该片的著名女导演霍兰说，克里斯汀是二战中最非凡的女间谍，最绮丽的谍海玫瑰。她聪明、勇敢、有诱惑力，而且迷人。男人为了她愿意牺牲一切，她是女人中的女人，她的经历是传奇中的传奇。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梅文。
乔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